mandarincorner.org. Talking business. Visit to a Chinese import export beauty products factory.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呢，我到了一家专门生产美容仪器的工厂。那今天就由我身边的这位 Elvis， 也是这家工厂的外贸销售员，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们这家工厂，
好
吗？
好的。
好，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走吧。
这里所有的都是你们家的吗？
是的。这边的一楼是我们的住宿车间，二楼是我们的办公区域，三楼是我们的成品组装车间，然后五楼是我们的仓库。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模具厂房。
然后这一栋是什么呀？
这边这一栋的话是我们的员工宿舍。
你住这里吗？
不，我不住这里。
食堂也在这是吗？
对，食堂也在这边。
那现在我们就上去，
是
去你的办公室吧？
去会议室吧。
好，那现在我们去会议室了。
好。
不，今天下雨了。广东的天气啊，经常下雨。
是，这一个月感觉雨就没停过。
是，到八月份还有台风呢。谢谢。这是你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吗？
对，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你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哪几款？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可以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手持喷雾仪。对，它是在尤其是夏天的话可以用来补水保湿。对，
可以看一下吗？所以一拉开它就有水出来。我可以补一下。哎，我脸上化了妆会不会掉妆啊？
不会的，这个不会的，因为它的水非常的细腻。
好舒服。那还有呢？
然后像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蒸脸器。那这个我们也是卖的非常多的。对，我们最早就已经研发了这款蒸脸器。对，它主要就是用于
什么功能？
打开我们的毛孔，洗脸之前或者在敷面膜的时候，可以用它先来打开毛孔。对，
这个是卖的最好的吗？
对，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之一，因为它这个造型你可以看也是非常的很好看，很优雅的感觉。
颜色挺好的。
是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硅胶洁面仪，可以的。就是它是用震动的方式。对，然后可以去清洁。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脸部按摩仪。这款产品在日本卖的非常火爆。我们在日本做电视营销，两个小时卖了8000台。
电视营销？
对，就是 TV shopping。
你们在日本也有卖这个是吗？
对对对，这个。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款的话也是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一款洁面刷。对，它
洗脸的。
对，用来洗脸的。
哎，这个是什么？是喝的水吗？
对。这是一个富清水杯，我们把矿泉水放在里面。然后它，你看它在电解制这个氢气。
里面有紫色的光出来。
对，它底下是一个灯光，对，一个指示灯，然后它是产生氢气之后我们是用来喝的。对，因为它这个氢的话，它会那个就中和我们体内的这个有氧自由基，它会有一个抗衰老的功能在这里。
所以喝了会长生不老是吗？那你是不是每天都喝？
偷偷喝一点。
偷偷喝一点啊。哎，这上面的图片都是你们自己拍的吗？
没错，这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这些模特是哪里人啊？
应该都是欧美的吧。
你们请的模特也是？
对。
哇。好。那我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你们的公司产品，当然还有包括你了。我们要不坐下来聊一下吧。
好啊。
好。你是哪里人？
我老家在吉林省。
北方的
对，在东北。
那你现在是住在中山吗？
对，我在这边定居已经很久了。
你是住公司附近吗？
没有，我住的地方离公司有15公里。
哇，那么远。那你平常都怎么过来怎么过来上班呢？
我如果天气好的话我就骑摩托车，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就开汽车。
你在这家公司做了多久？
两年了。
两年。
那
你在这家公司之前也是做外贸吗？还是做别的？
对，我之前也是做外贸，只不过是在另外一家公司卖其他的产品。
那你在那家公司做了多久？
在那家公司做了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
哇，那你做外贸的精力挺足的呀。
还好吧。
那怎么会不做了呢？
个人发展的原因吧，我觉得。对，可能在那个公司，我觉得 前景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想换一个环境。
嗯，那你现在觉得在这家公司做的怎么样呢？
嗯，现在我觉得挺好的。嗯，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正在
发展
很有发展前景的一个行业。
嗯，就美容产品
是
吗？是的。你为什么觉得美容产品有发展的潜力呢？
嗯，就以我们国内为例的话，那可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最开始是追求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当这些都已经可以满足了之后，那可能人们就会想要自己变得更美，所以这个美容产品肯定是一个趋势，我想。
嗯，你们这个美容产品有男孩子会用的吗？
这个肯定也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讲肯定是女孩子是占绝大多数的。
嗯嗯，你大学是学国际贸易吗？
嗯，不是，我大学是学电子信息的。
哦，那怎么会想到做外贸呢？
这个怎么说呢，也有点巧合吧。
嗯，
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并不是做外贸，一开始的时候是、哦、做一个软件测试员，就是在我第一家公司，但是我的室友他是做外贸的，那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宿舍、
嗯、
那时间久了之后我觉得诶，他的那个外贸反而是挺有意思，我比较感兴趣、
嗯、
啊，就这样就他帮我引荐到了外贸部门。
但是你当时的英语就已经很好了吗？
嗯，还可以吧。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已经学英语了，英语就是必修课、
嗯、
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也是学了十几年。
哇，那你英语应该很棒了。
嗯，一般般吧。
你觉得你的英语水平如果是从一到十，你会给自己打几分？
嗯，那就打一个六分及格吧。
六分那可以啊。哎，你们最大的客户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目前我们最大的客户是日本的。
那除了日本的还有其他的国家吗？
有啊，除了日本之外还有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
嗯，其实主要还是亚洲国家啊。
嗯，对，因为美容产品的话其实还是在亚洲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既然你们最大的客户是来自日本的，那你会说日语吗？
我不会说日语，我只会说英语。我们有专门的一些同事是讲日语的同事、
哦、
他们去负责日语市场。
嗯，那你负责的是？
我主要负责英语系的市场。
就主要是欧美国家吗？
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也会有很多人会讲英语，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呀、韩国呀，他们很多人也是会讲英语的。
哦，所以只要会讲英语的客户都是你来负责。
对，是。
哦，那其实也挺多的，因为英语毕竟还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嘛。
对。
嗯，那你们除了做国外的市场，国内的有吗？
有啊，其实我们国内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大的。
国内跟国外相比哪一个更大？
目前来讲还是国内的销售额会更多一些。
哦，是吗？所以中国的，
因为毕竟我们中国人口很多。
人口多，而且现在的消费能力也上去了。
是的。
像你们做外贸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寻找客户呢？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商的平台、
嗯、
对，像我们在做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同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参加一些展会，比如说像我们每年都有的广交会，
嗯，
或者是香港有一些美容展会，我们通过这些渠道去获取客户。
嗯，那你刚刚说到了阿里巴巴啊、哦，
嗯，
在阿里巴巴是怎么样找到客户呢？
阿里巴巴它是一个电商平台，我们是通过把我们的自己的产品发布到上面，世界各地的客人如果看到的话，如果感兴趣，他就会发询盘给我们，然后这样子我们就会建立这种联系。展会的话。也是啊，我们把产品都带过去，然后我们人员也在那里，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客人去来观展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会在展会上去聊一下，然后拿一下客人的名片、
嗯、
回来之后再后续进行一些跟进工作。
嗯，展会跟阿里巴巴哪一个平台得到的客户更多呢？
如果是说客户数量的话，那肯定是阿里巴巴，因为一年365天我们都是在网上，都是可以那个随时来看到我们的产品的，但展会可能一年只有几次，可能每次只有几天、
嗯、
所以相比来讲数量上肯定还是阿里巴巴的客户来源更多。
但是展会应该更贵一点吧？
是的，因为展会它是面对面的交流嘛，很多时候可能面对面会更加有说服力。
嗯，你们现在的客户一般是零售商还是经销商？
应该都有吧，现在中国的电商平台也很发达，那比如说像淘宝啊、天猫、京东这些，那很多客人他们是拿我们产品直接就去网上面，在网上销售， 也会有一些贸易商，就是他们只是转手的这样卖一下，也有很多。
就是你做国外的单的话，他们通常是零售商还是经销商？
这个也是都有的。对，其实我这边零售商目前就是小规模的客人比较多，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人找我一次啊，比如说要几十个一百个这样的他们去自己卖一下，像比如说像亚马逊啊eBay这些东西。对，当然如果量比较大的呢，有一些就是一些那种经销商，他们要再去卖给其他的一些
零售商。那你应该最喜欢的是经销商吧？
对啊，肯定喜欢
单要大一点，
肯定喜欢大客户嘛。
但是这种经销商的单会不会难拿一点？
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般都会比较专业嘛，然后他们的问题也会比较多，可能要求也会比较多。
你刚刚也说到，如果是零售商的话，可能他们只会买几十个或者几百个。那你们这个几十个也卖的吗？不是有多少个起批的吗？
有些客人他会需要做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包装。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我们的起订量就会要大一些，可能我们需要到500个以上才可以去给他们做客制化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量很小的话，我们也可以卖给他，就是用一些比如说一个纯白的盒子，就没有任何的印刷，这样子是比较小量的去出货也是可以的。
那相比同行的价格，你觉得你们的价格是更高还是更低呢？
总的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价格还属于稍微偏高一点点，可能就是和同类产品相比的话，因为我们主要也并不是想和别人打价格战，我们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有设计感、有亮点，然后高品质的一些产品。所以你也看，我们是有自己的工程团队、自己的研发团队，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模具工厂，包括住宿车间，所以我们产品从一开始的设计研发到我们的开模，以及零件的制作，包括最后的组装，都是在我们工厂内部完成的，所以我们对品质的把控是很强的。
相比同行的，就是同款的产品，但是其他公司出的，你觉得你们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先从外观来说，那我们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和另外一个法国的一个设计公司，我们有合作，那他们就负责给我们做产品的外观设计。我们的产品外观都是100%原创的，对，而且很多产品都是有外观专利的，而且设计感也是非常好的，对，也都是很漂亮的。那然后产品的品质呢，因为我也说了，我们是一条龙的这种生产产线，那就是我们对品质的把控肯定也会更好。对，所以不论是说外观呢还是品质，我们都会做的是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包括售后的话，我们这所有的产品都会提供一年的一个保质期。对，在一年之内，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产品的品质有问题的话，那我们都可以提供更换或者维修的。
假如在网上有客户对你们的产品有兴趣，那你们报价通常是多久能给出来？
我们是即时就可以回复的。如果是邮件发过来，那我们基本上在24小时之内，只要我们看到邮件，我们就会回复给客人。
那你们现在客户啊，一般是通过邮件跟你们联系，还是有其他的通讯方式，比如说微信，像我们中国现在用的？
总的来说应该是邮件会比较多，但是随着沟通的深入，如果有一些真正有意向的客户，他们也肯定会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即时聊天工具，比如说像WhatsApp 或者是微信这样。
假如说有客户对你们的产品感兴趣，那你们的样品是免费提供的还是要付费的？
我们的样品是要付费的。其实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种，那可能他会有很多的人过来询价，过来想要样品，那我们肯定也是不能够全部提供无偿的这种样品。
那运费呢？运费也是客户出吗？
对，运费也是要客户来承担。
你们的付款方式一般是怎么样的？我说的是国外的。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收大概30%的
定金。
对，然后剩下的尾款一般是在出货之前结清。
所以在出货之前全款要付给你们。
对，是的。
是吗？那这样子对客户来说会不会有风险？
这个不会啊，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工厂，不可能是欺骗客户的。
比如说没有跟你们合作过的新客户嘛，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其实还好，可能很个别的会有过这方面担忧，但其实这个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工厂在这里，那我们也欢迎任何的客人随时来参观我们的工厂，并且我们的货在做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提供比如说像拍照包括视频的一些 一个证据吧、
嗯、
去给客户参考。
下单货一般多久能够交货呢？
一般的话如果是很大量的货的话，那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说的大量是多
大？大批量，比如说一千台以上。
一个月啊？
对，因为其实很多产品的话、哦、有一些需要采购的部件，它的交期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像、
嗯、
产品里面的电路板，
嗯，
它的交期就是我们向供应商买的这个交期本身就比较长，可能就需要20天这样子。
但是你们有些常规的产品不会有备货吗？
是的，有一些产品我们会有一些材料会储备，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嗯、但是正常来说的话，还是
对，正常的话，对、我们一般
那客户都能等吗？
嗯，其实这个一个月的话还好了，在行业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
嗯，有没有发生过你比如说你跟客户讲了交期是一个月，然后中间出现什么问题要两个月？
嗯，这种情况其实也有，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总是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嗯、
临时突发状况产生，延误交期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有发生过的。对，但是我们都会去积极的去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的，
嗯，
尽量让我们客户去满意。
有没有客户来参观过你们的工厂？
有啊，有很多客户来参观我们的工厂。
嗯，他们都从哪里过来呢？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了，还是亚洲比较多，因为亚洲比较近嘛，像韩国、日本的客人是最多的。
嗯、
对，那欧美的国家其实也有一些，比如在广交会期间，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欧美的客户过来参展，那看到我们展位之后、
嗯，
对我们产品感兴趣，那就会过来参观我们的公司。
嗯，在你手里接到的最大的单是多少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我接过最大的单的话，就是单品是4000台的一个蒸脸器。
哇，蒸脸器是挺大的一个。
对，所以那一单大概就是有70万人民币吧。
哇，那不错啊。
嗯、是，所以很开心。
那个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那个是来自我们国内的市场的、
哦。你在做销售员，你觉得最挑战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就最让你觉得啊、哦、好困难的时刻？
应该是刚刚起步那段时间吧。
嗯，
对，因为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客户资源，要一点一点的去积累，因为毕竟这个销售业务的话，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你手上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越来越好做了。
嗯，我听说做外贸的通常前6个月都是没有单的，那你刚开始在这家公司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我前面几个月其实说实话也基本上没什么单，
嗯，
可能偶尔有一些样品订单。对，但是总的来说确实前面的几个月是没有大单的。
嗯，那你就是在你几个月都没有单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还好吧，其实我还是比较淡定的。我相信
我感觉你很冷静哦。
还好吧，我觉得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你觉得啊，相比其他的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的工作，做外贸有什么令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跟一些外国的朋友去打交道，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一些客人朋友，能够从他们的身上也能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外国的文化呀，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做外贸最好玩的就是跟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
是
吗？是
的。
那行，那刚刚我们有讲到你们车间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参观一下你们的办公室还有你们的车间？
可以啊。啊，这边是我们的办公室，那我们的工程师都在这边办公。
哦，研发部。
对，是我们研发部。
你坐那吗？
对，这边是我们的业务的办公室。
啊，就所有的销售都在这里啊。
对。
你坐哪儿？
我在坐前面。这边是我们的那个住宿部门的一个销售团队。
哦。
对。
你坐这儿啊？
是的。
李硕。
对，我坐这里，这是我的位置。
所以你是 Elvis Lee。
对。
这边都是你们的美容产品的销售员啊。
对，没错。
车间在哪？
车间在3楼。
哦，在3楼啊，我以为也是在2楼呢。
其实这边也是有我们一些住宿的产品。
哦，你们公司也卖这些？但不是你负责。
对，是的，因为我们不仅做美容仪，我们也是做模具、塑胶，我们都做。
嗯，那你们公司做的东西还挺广的啊。
是，这些基本上也都是出口的。
哦，
对，
出口
到欧洲比较多。
哦，
对。
好，那我们就上三楼。
好。
要走上去吗？
是的，然后要走楼梯。
嗯，好。Hello，
这是我们美容仪的经理。
哦，经理你好，你好，
你
好，对对对，你好，
你
好。那我想来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哦，
可
以吧？
可以，可以。
就带我们参观一下。哎，美女，可以问一下你在做什么吗？
我在粘电池。
哦，你每天只做这一样工作吗？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每个岗位都要去尝试一下。
那是全能的，都是你们的员工都很厉害哦。
对，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螺丝机，就是免去人工进行自动打螺丝。
这个好酷哦。
里面的软件部分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这个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
不会啊。
对，
他只要检查一下然后放上去就可以了。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加工啊。
不是，
装
这个是
什么？这个啊，那个截面仪。
哦，截面仪的。
对对，
里面的部件
啊，小配件。
这是硅胶截面仪的电池。
电池
马达和 DC 母座，然后插于 PCB 上面去，然后这边插完之后，然后会到那里进行检测。
哦，就刚刚那个地方。
对，刚刚检测。然后这是个连贯的，是吧？
明白了。
然后这边呢，在做一个父亲水杯的一个加工。
也是组装。
对，也是组装。
哎，你这里也是自己手打的，也有是吧？
对，也有。
他现在在做什么呀？
在做一个基板与那个发生器外壳的一个装配。
打螺丝就可以。
对，
这个、
打螺丝。
这个不可以用那个机器打吗？
这个因为根据量的大小，是吧？
而且
一台设备也将近价格比较昂贵。
而且它这个也不好打，里面有线路，可能会触碰到。
然后这边呢是在做品质检验工作。
哦，品检的。
对，品检。
你们品检的是怎么把控品质的呢？
是按照我们的 ECHO 进行那个什么进行抽检。
那比如说客户下的是1000台，你们要抽多少台出来检查呢？
1000台的我们是200多台。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在做什么呢？
检验这个外观啦，还有整体的包装这些，
要通电检查的吗？
对，这些都要通电。
那你每天就只做这一样工作吗？
基本上都是吧。
其他的产品也都是在这检查吗？还是
这里只是检查外观这些，然后功能我们还有老化测试房那边。
还有老化室啊。这边只是看一下它外观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对，还有包装这些有没有问题？
这边是老化。
老化，
对，
我很想让你解释一下老化的概念是什么。
模拟就是在就是说消费者的使用过程中啊，OK， 进行不停的在烧机。那烧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就是说没加水进行干烧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加水进行烧制。那 OK， 通常我们像我们这一台机呢，老化时间呢差不多将近是一台机1个小时。
那有出现问题的吗？在老化过程中。
在老化过程中，因为我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单品老化和成品老化。那什么叫单品老化呢？就是里边的机芯部分进行老化，老化完之后然后到成品老化。然后我们老化的就是说不良率啊，大概在0.01到0.02之间。是吧？
那像你们老化通常是抽多少台？
说我们是台台做，正如我们那个标语，是产品如人品，检验老化台台做，一点问题不放过。是啊。
所以你们每出的一台机器都会老化，
对，
是吗？
每出一台，每一台都会老化。
那样比较放心一点。
对，你像我们老化生正在做，现在
看一下，这些都在老化。
对，
我可以全脸蒸吗？
可以。
你是不是也经常蒸啊？
绝对的。
你看，你看我们的那个经理的皮肤有多好。闪闪发亮，就是蒸脸蒸出来的。
是这个产品我们自己也在用。 是吧？自己
你们员工也用是吗？
对对对。
是不是公司都会给员工一些福利，给他们发一两台用用？
有，这个是有的。
那出货的话，不是在这边包装，不是在这边吧？
就是这边老化完之后，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储水的，就是说储水把它吹干净，然后 OK。到后面进行包装，后面有包装部分，咱看一下。
哦，可以，那去看一下吧。
OK，OK，、okay,
okay, 我们现在去看包装的区域。
现在这个正在检验。
哦，他这边还要检验。
还要检验。
哦，这个是老化了过后的。
这是老化之后的。哦。在老化之后的。
你们是插电检验是吗？
首先是外观，首先检外观。
外观那边刚刚那边检查吧。
那边是品质检验，这个我们检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根线检和。品质再进行抽检。
哦，哇，那你们检验一共有几道关呀？
检到我们分为有三道关。
嗯，
一个是先从首件开始确认好，确认好之后，然后再过程检，过程检之后，然后到品质的中检。
过程检是什么意思？
过程检就是在我过程中进行
检查，边做边检，
边做边检，
然后出货的时候再检查一次。
对对，
还有老化。
对对。
哇，那检查的过程其实还是挺多的哦。
对对对对。
你们的包装呢，就是因为你们很多产品是发到国外去的嘛，你们这个包装能够扛住中间的一些
可以到后面有一个实验室进行一些出口和国内的就是说进行模拟的一些试验，这个包装是否设计合理。
是在这里吗？
对，在后面
去看一下吧。
对，这台呢是我们的跌落就是 OK， 我们包装之后，打比方说正常的我们行业里边一米二的跌落，那三角六面是吧？然后 OK 进行跌落 ，OK 是否有包装和产品是否
没包好的地方？
对，是。
他现在在。
现在正在调试这个条件。
啊，一般我们都是做一米二的。
嗯。哦，把它升到一米二，然后
对
摔下来。升到我这么高就够了，我也就一米多。
差不多，我们俩差不多。
哪，你比我高多了，你看，是吧？哪，你那样不行，你比我高半个头是有的。你是哪里人？
安徽。
安徽，那离我家也挺近的嘞。猜我是哪里人？
河南。
不是，江西。
江西，那
也算近的嘛。
必经之路。
哦，你说你们经过江西吗？
必经之路。
哦，
回家绕躲都躲不开。
那你经常经过我家？哦，开始了。
等一下掉下来的时候。
哦，等一下，我说。
没关系。
等一下，开始。这是一脚。
哦，要测好几次。
对。
就检查包装有没有坏，是吧？
检查里边的机器有没有坏，就是我们包装的设计是否合理，然后 OK。就是说这跌完之后然后会插电测试，
再测，
然后 OK， 就是我这个产品是不是好的，就打比方说在运输过程中被跌落了，那我包装虽坏但里面机器是不是好的。
哦，明白了，就先测然后再检查。
对，
可以
开始
吗？
开始。这是模拟运输。
要震多久啊？
一般我们的产品一般都是79分钟。
啊，79分钟啊，79分钟啊？哎，为什么是79？哦，就这样子。
对。
有没有那种比较极端的，比如说忽然震一下的那种？
没有。
就是平稳的啊。
可以调节调大一点。
再
调节。
可以调节。
哦，调速度。哦，这种就比较。
对，最大一点。
比较陡了。
对。它汽车在抖动的时候，里边产品会不会出现异常？
哦。所以你们在设计你们的包装的时候，就会用这个来测。
对对。
如果没有问题，那就
对
可以一直按照这个包装的方式。
对对对对。
啊。
然后那个是高低温，像我们产品因为出到一些其他国家的高温和低温，影响到这个产品的一些品质，那好，给我们就是。先前就会做一些试验。
什么叫高温？
高低温。
哦，高温是吧？
对，高低
温。温
度。对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补水仪的一个测试，雾化
测
试。对。
哎，你现在主要是看什么呢？
我主要是把这个喷雾 把这个新装好的机器把它喷雾嘛，然后检测一下，然后还要检测一下它的外观，然后那个外观都是完整的才能够往上面来测。
那像这个会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能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我们这里都有登记的，还有这里也做了标签，有像这些不良的我们都做了登记拿出来了的。
就是把不好的挑出来，好的就用来出货是吧？
是的是的。
那你主要就是做测试这个吗？好的好的，谢谢。他这边是做什么呀？
在做检测，从老化完之后进行检测。
哦，这边是从老化室拿过来的。
对对对，先是老化完之后，然后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外观，擦拭外观，然后在一些零部件的装，然后包装。
我们去看一下它是怎么检测的。哎，你好，你这边检测的是检测什么呢？
检测它那个灯亮不亮，功率有没有正常。然后看它的灯亮不亮，有没有均匀。然后敲一下有没有异物。这样摇一下，那就好
了。这就算是合格了啊。
这边是属于功能检测，刚刚是老化。
老化的我刚看了。
对，老化完之后，然后可以进行功能性检测。其实我们在半成品测试这一块也有这个环节，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质量，我们有几个环节来管控这个质量。
就是你们测试的部分有很多个啊。
对，然后更如后面这个标语，
不接收不良品，
不
制造不
良品，
不放
过
不
良
品。你们好多很有趣的标语啊。
对。
哎，你现在是检查什么吗？
擦拭外观。
就是擦拭用，这是用酒精。
对，那个什么医用酒精。这边擦拭完之后，这边水箱。可以装配水箱。
它在装配。
对。然后到这里的话，就是开始贴一些标签。因为在里边老化过，里边就有一些水渍，然后它要用酒精进行消毒、擦拭。
所以你们每出的一台产品，它都会经过
对
擦拭清洗。
对。
就保证是新的了。
对，让消费者，因为要让这个消费者的体验感更加的
好。
并且我们的产品上都会有小心这个什么
蒸汽
。
因为隔太近了，它会烫到。
对，并且我们的产品说明书上其中有一条喷雾口的，就是高温的位置大概是在30到40公分的样子。
这个东西是什么作用的？
防止在运输过程中玻璃跟这个会碰伤。中间一个保护作用。然后这里 OK 之后，这开始贴名牌和一些商标。
基本上从最初的一道工序到最后的一道工序都已经看到了。
对对对。
这边是等待出货的吧？
这边等待纸箱包装。
纸箱包装，然后再出货。
对，是。
那行，那非常感谢。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王，姓王啊，王厂长。好，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带我们从
应该的
第一道的工序来了解你们产品的一个生产。
应该的，
谢谢
、欢迎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欧凯美容仪。
对，我相信他们了解到你们这么用心的去生产你们的产品，一定会有更多的客户来向你们订购产品。
我相信我们的品质可以打动我们的消费者。
我觉得你的信心还有你的热情也能够打动
这个绝对是有
的观众。对，好
okay, okay,
谢谢
okay, okay,
那我们就先下去了。
okay, okay,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参观一下我们的住宿车间吧。
住宿车间是做塑料的是吧？
对，做塑料件的。
是在哪一楼？
在一楼。
好的。
我们现在一共是有36台住宿机，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我们还会后续不断的买新的机器进来。
那你们公司发展的挺好的。
对，对面的机器更多，而且
还有很多
更加整齐一点。
那边也是住宿。
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这个是 怎么做的吗？是做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只知道这个叫把手来的。
那个机器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机器啊，就是所谓的塑胶产品了。
上面那个漏斗就加塑料进去，然后这边就加热，然后这边是模具，把那个加热后的融化的塑料就射到模具里面，然后再成型。
哦，我知道了。所以它这里面是很热的，是吧？
对对对，这是原料，这里面下面就是加热，把它融化掉。
哇，这个太有意思了，还没有看到过做塑料的。
这边就是我们那个住宿车间的办公室。
是销售人员吗？
不是，销售人员都在我们那个二楼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他这就是一些生产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还有品质检验的人员。
哎，你们这还摆了一个关，是关公吗？
是关公。
平常会拜吗？
每年就是在那个农历我们春节，过年之后我们回来开工的时候都会过来拜一下。
全体员工过来还是老板过来？
全体员工都会过来。但是我们还会在这边有一个舞龙的表演。对，然后同时还会有一个那个有一只烧猪，大家分着吃。
这样子。
对。
那你们许的什么愿呢？
许的愿应该就是关公吧，就是那个忠义吧，对不对？
我以为是保财的呢。
也有啊。
还有安全之类的啊。
对。
好了，那我们工厂也参观了，车间也参观了，你们的办公室也参观了。那下面就是我个人最期待的环节，那就是试用你们的美容产品啊。那下面我们就去试用吧。
好
啊。好，我们下个环节见喽。好，那现在就由我来试用 Elvis 家的美容产品。那 Elvis， 今天我们要试用哪几款呢？
我带来了我们公司最畅销的五款产品。分别是我们的蒸脸器，我们的洁面刷，补水喷雾仪，还有一个眼部按摩仪。这是一个脸部按摩仪。
那我们首先从哪一款开始呢？
那我们就先从这款洁面刷开始吧。
好，那护肤呢，第一步也是清洁嘛，那我们就从这款开始。那因为它是洁面的，是洗脸的是吧？
是的。
那我得要先去把脸打湿，然后放一点那个，要不要放洗面奶？
可以的，
可以，
最好放一点
洗面奶。那就等我一分钟之后回来。好了，现在我脸上已经有洗面奶了，那这个我要怎么使用呢？
那只要按这个开关键，它就可以开始。
啊，好，按这个。然后刷吗？是。
对，然后就放在脸上去。可以进行清洁了。
还好你们这个有镜子。它怎么不动了呢？
它会自动切换正反转。
我不需要转吗？
你不需要的。它会自动切换正转和反转。
如果我往这边滑的话，它就往左。
不是，它是定时的，它是每十秒钟自动切换一次。
你用过吗？
我自己也用过，也试过。
试过怎么样？
感觉还好。
这个每天都可以用吗？
这个最好不要每天都使用，其实一周用两三次就可以了。因为如果用的太频繁的话，它可能会就是损伤到你的肌肤。
这个大概要用多久才能停啊？
其实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一般来说应该3到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几分？现在看不到。刚开始我看了这个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刷子刷到脸上会很痛，因为像那种刷鞋的刷子啊，然后发现其实很舒服，一点都不痛。
就因为它这个毛是非常细的，所以它不会像鞋刷那样那么粗的毛。
然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它这个刷子我怎么清洁它呢？
这个用完了之后呢，先用清水把这个刷子刷头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充电底座上面。它是一个无线充电底座，同时它也有一个烘干的功能。
你说的无线充电底是无线充电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就是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底座连接上电源线。然后把刷子
放上面就可以了，
放在上面它就可以进行充电了。 红色灯光会代表它在充电。
嗯，
对，紫色灯光是会在充电后的一个小时之后亮起，因为紫光是有一个杀菌的作用。
嗯，
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风扇，会吹风出来把这个刷头吹干，这样子去防止细菌滋生。
哦，哇，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其他公司的产品啊，嗯，就发现他们没有那个功能，然后我就当时就很担心它会不会滋生细菌，因为经常用的话肯定对脸部也不好嘛。
是的，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所以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痛点，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款产品。
嗯， 嗯，那这款产品应该很多顾客都喜欢吧？
对，现在这个产品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就是用这个跟用手洗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手的话我们基本上只会停留在皮肤表面，但是这个刷毛就很细，比较能够彻底的清洁到毛孔。
好，现在放上去充电然后杀下菌，那现在我就去把脸洗掉。下面我们要试哪一款产品？
嗯，下面就是我们的蒸脸器吧。
哇，我觉得这个大大的宝贝应该很有意思。好，好，那下面我们要试用的是这款产品对吧？
是。
它叫什么？
蒸脸器。
蒸脸器，然后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它主要是将水雾化成蒸汽，
嗯，
然后去用热的蒸汽来打开毛孔。
嗯，
在你清洁面部之前或者在你使用面膜之前都可以用这个先把毛孔打开。
哦，好，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怎么使用呢？这个
啊，你要首先要连接电源。
哦，这不是充电的啊。
对，这不是充电的。好，连接电源之后，它的红灯会闪烁，表示电源已经接通了。
嗯，
这是一个触摸开关，只要再摸一下这里就可以开机了。
这里是
下面，
哦，这里是开关。
好，它现在已经开机了。那要大概等30秒钟的加热时间，
嗯，
然后就会有蒸汽出来。
嗯，那这上面是什么？
这是一个采光灯，也是可以在你蒸脸的时候可以同时用它来对面部进行一个光疗。
哦，每种灯光也是有作用的。
是的，不同颜色 的那个光的话它的波长不一样，对皮肤有不同的效果。
哦，那你觉得我的皮肤用什么光比较好呢？
嗯，
我皮肤属于有斑又比较暗沉的。
我觉得红光黄光都可以吧。
现在可以蒸了吗？
可以啊。
会不会很烫啊？
你要大概保持20厘米的距离。
20厘米，我有点怕耶。
没事的，
就这样子对着它吗？
是。
是不是太近了？
这个距离差不多。
要蒸多久啊？
一般的话5分钟左右。
5分钟啊？
对。
哦，我觉得好舒服，好像做按摩一样的，做那种就是去SPA 里面。你有没有用过？
嗯，这个肯定我都自己都会有试过。
嗯，颈部也可以用啊。
可以啊。
这种不会烫到吧？就是假如说我不小心靠太近了会不会烫到？
嗯，是，如果你靠太近的话，会被烫到的。
哦，会是吧？
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
要保持啊。
对，它那个，
哎，我，
出口处的雾的温度是很高的，可能有大概80度左右。
哦，那挺高的哎。那这个光我想打开，你帮我怎么弄？
可以直接按一下就可以打开了。
你刚刚说红光，那现在我开的是红光，红光有什么作用啊？是？
嗯，红光主要就可以淡化你的色斑。
啊，我有好多色斑。
不过你眼睛不要直视这个光。
哦，
嗯，对，你要把眼可以或者把眼睛可以闭起来。
如果直视会有什么问题吗？
嗯，你看的光很刺眼呢。
哦，我以为会损害我的视力还是什么。那现在我蒸的差不多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敷面膜？敷面膜的时候要蒸吗？嗯，
可以啊，
也可以边敷边蒸是吗？
是。
那边蒸边敷的时候有什么效果呢？它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持续的热气呢，它会帮助你打开毛孔。
嗯，
当你毛孔打开之后，再用面膜的时候，就可以去更好的去吸收面膜里面的精华，让你的面膜的使用效果加倍。
嗯，我早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试用的是这个蒸脸器，所以我带了一片面膜过来。等会儿， 那现在我就边敷面膜边蒸，然后看看感觉跟我平常不蒸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你用吗？
我不用。
不用啊？那你老婆肯定用。好冷啊这个。以前不是也有一种小妙招，就是敷面膜的时候先把这个面膜放在热水里面泡一下，这样子有助于皮肤吸收面膜里面的精华。所以你这个蒸脸器也是一样的原理是吧？
对。
好了，我现在都不敢打开眼睛了。好了，是不是没弄好？
这里不太贴。
现在要开始使用，这个好搞笑，因为我都没有办法说话了。你要不要蒸一下？来，我们一起蒸吧。我还有一个面膜可以给你敷一下。哎，其实也可以，要不
不用了吧。
嗯嗯，觉得挺舒服的。我敷面膜不是要敷二十分钟吗？可以蒸二十分钟，会不会蒸的太久了？
嗯，是的，一般其实不用那么久，有十分钟都已经够了。
蒸久了会有问题吗？
如果是偶尔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了。
嗯、
对，只是说如果你用太久，可能嗯会不太好吧？
会红是吧？烫。
对。
有没有出现寄出去了然后产品不能用的情况？
嗯，这个应该说很少吧，因为我们也是如果是大量的这种出货、嗯、肯定会遇到各种样的问题嘛、
嗯、
但是概率是很小的。
嗯，因为你们出货都会检查一下。
对，
好像这边在做饭，我在敷面膜的感觉。小时候不是那种蒸饭的吗？然后蒸饭出来它会有很多蒸汽啊，以前我就经常把我脸放那里，我说蒸一会儿。关掉是关这里吧？
对，再摸一下就好。
OK， 这个灯也要把它关掉。哦，还有黄色的灯哎，黄色灯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嗯，它可以就是给你恢复你的皮肤的光泽。
嗯，蓝色的呢？
嗯，蓝色就可以那个起到一个镇静的效果，去舒缓。
过敏的肌肤是吧？
对。
我的皮肤还好，不是特别敏感。怎么样？有没有更好看的？还是看起来很奇怪？我得把它洗掉啊！怎么把它关掉了？
长按就可以了。
哦，我先把我的面膜给洗掉。好了，现在我的脸也洗了，然后我也涂了啊。水还有乳液，那下面我们要展示哪一款产品呢？
可以用我们这款脸部的按摩仪。
嗯，
好，我们现在打开它。
嗯，
那这边一共是有四个档位。
嗯，
它是调节电流强度的，那微电流就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皮肤，促进我们这个新陈代谢。
嗯，
以及就是脸部的一些血液循环这样子。你可以同时用一些。面部的精华液啊，一些乳液这些东西去按摩，然后它也可以去帮助你帮助吸收。
是啊，我看了你这上面有很多种光啊，它一共有几种光呢？
一共是有三种颜色，红、黄、蓝三种颜色。
然后它各有什么效果呢？
红
色
的光的话，就可以去淡化你脸上的一些色斑。
嗯嗯。
对，那黄色的话呢，就是可以嫩肤吧。
嗯。
对，同时让你肌肤变得更有光泽。
嗯。
蓝色的光就是会改善你肌肤的就是敏感的问题。
我看你还有一个混合的是吧？
对，混合就是几种光一起嘛。
那我现在就先试一下混合的吧。
可以。
怎么开呢？
现在已经打开了。
怎么用呢？
就是这五个点去碰触到你的脸上。
哦，是自己手动的是吧？
对，
它不是电动的。
没有。
哦，我以为是它自己会。好，那我再弄一点乳液吧。我现在用混合的，这样我就所有的效果都能体验一下，就放在脸上这样滑动就可以了吗？
对。
这是几档？
一档，现在是一档。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它的电流啊？
嗯，
现在是二档。
对，它不同的人的话，它肌肤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嗯，
对，其实你不用这么快，可以慢一点去、嗯、对，慢一点去移动，不要移动那么快。对，
我是需要打圈还是放在上面就好了？
你可以去把它，就是比如说和你的皱纹相反的方向，比如说眼角的话，你就可以向上去提拉它。
嗯嗯，
对，包括你的这个两边的话，都可以去向上去提拉。
哦，
对，
因为人老了之后，所有的皮肤它都是往下的嘛，
对，会有下
垂，所以我们就来一个逆向的按摩，是吧？啊，我看一下啊，那我的眼睛上其实也是有皱纹的，小的有，然后我就往上就好了。哦。这个档位是不是
感觉到了？
因为眼睛的皮肤
比较敏感
啊。二档啊，这才我怎么把它调到一档？
就是用这个，这是一档。
好，现在是一档，我再试一下。一档我没什么感觉，如果是在脸部不是眼部啊，是其他的部位，我用四档我试试看看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也是按这个吧？
对，是的。
三四，好，现在是四档了，我有点怕，刚刚被震到了。
他不同的人敏感度是不同的，
我都有点不敢放下去了。嗯，其实也还好，不是在眼睛的部位，其实还好。所以这个不要放在眼睛，如果你要想要四档的话，有没有瘦脸的效果？
嗯，这个倒不在我们的设计要求里面。
因为我想你经常这样按吗？就好像你运动一样的，然后你手动帮他运动，会不瘦啊？哎，这样子吧，我就先弄这一边脸，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用之前跟不是用之前跟用之后的一个效果啊。我现在只用这一边。这个怎么充电的？
嗯，它是用 USB 充电的。
也是用 USB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
充一次电大概可以持续工作一个小时。
哇，那挺不错的。像我这样子一次性按摩的话，要多久才比较适合呢？
嗯，一般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有变化吗？这边是用了的，这边是没用的，有变化吗？我感觉这边要紧致一点，因为一直是往上的嘛。那我现在把这边也弄了，不然歪了。好，那下面我们要试用哪一款呢？
嗯，那就这款迷你眼部按摩仪吧。
嗯，怎么它会震动？这个要怎么开呢？
它是没有按键的，只要你同时触摸这个笔的两端，它就会震动。
哦，就是我在使用的时候要同时摸到这两边才可以，
对，
是吧？
上下两边，对，
哦，
同时触摸它就。
那它这个怎么充电啊？没有看到插电的地方。
它是用电池的，更换电池需要。
怎么更换？
只要把这样把它拔开。
哦。
对，然后这里面就可以去更换电池了。
哦，如果我要使用的话，我是用这一头还是用这一头？
一般是用这一边。
啊，为什么它像一个勺子？
对，它会比较贴合你这个眼眶。
哦，像这个要用多久呢？哦。
这个没有关系，只是看个人的喜欢了。
嗯，
这个用
是不是可以用来？
可以用这个，对，直接去沾一点那个一些
眼霜
之类的东西，然后去
眼霜我也带来了，然后放在眼部就可以了。
对，去
按摩
眼周。
我先涂抹均匀。我现在又试我的右眼，为什么每次都试右边的？
你可以这样，就从里面向外面，从里面外面，
嗯，也是像刚刚你说的，从下面往上站就可以提拉，它有什么效果呢？
它自身主要是震动，
嗯，
去就是帮助你这个皮肤去放松，按摩和放松，对，它这样就通过震动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你去改善你的黑眼圈。
嗯哦，这个好哎！像我们经常熬夜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成熊猫了，然后可以用这个急救一下，是吧？哎，其实觉得好舒服。像我平常用电脑用久了，都可以拿出来用一下，当做按摩的工具。
对，
它也不一定是只是美容的效果，它也有那种缓解眼部疲劳啊。
对，是的。
因为像眼睛不好的嘛，是可以按摩一下这些穴位，要多久才可以啊？
嗯，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你用多久都没有关系。
我用这一头也可以吧？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一头在这里比较贴合一点嘛。我就想这样子把它抚平，把我的皱纹眼纹。这个你用过吗？
嗯，都有，我们的产品有自己肯定是都是有试用过。
哎，你们同事有女同事吧？
有啊。
他们会不会经常用这种？
对，也有啊。他们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公司会搞一些活动，就会送一些员工送一些自己的产品，然后都会拿回去用。
哦，那可以自己用了就可以现身说法了，是吧？
一般还是女孩子用的比较多。
嗯，
对。
像你就用的少是吧？
对，像我们这种直男基本上就不会用。
可以送给你们老婆用吗？
对，我有给我这几个产品，除了这脸皮比较大之外，剩下几个我都有给我老婆送。
或者还有你妈妈也可以用，是吧？
啊，我妈妈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就不会，就不太关注这些东西，
不太用。
对，
女孩子可能到了28岁左右就会开始有皱纹。那你们像你们男孩子啊，不会担心自己脸上长皱纹什么的吗？
嗯，我不是很在意这些。
好吧，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令我放松啊。弄完之后觉得一只眼睛比另外一只眼睛要轻松一点啊。嗯，对，然后这只眼睛觉得好像啊疲劳的感觉。现在我们已经试用了四款产品，那最后一款是什么？
喷雾补水衣。
嗯，
对，它也是很小巧很方便携带的。对，那在夏天呢，可能或者是在这种春秋这种比较干燥的季节，如果觉得皮肤比较干燥，
嗯，
那就可以用这个去来补水。
嗯，怎么使用呢？
啊，把它像向下划开，就可以去补水。
你用一下，我看看你。我觉得看男的用这个挺搞笑的。它是一直喷吗？会？
它是每45秒会自动断电。
哦，
对。
哦。人都哎，还有一个妙用，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啊，然后觉得啊，昏昏欲睡的时候就可以来
精神一下，是吧？
对呀，像我们平常不是想睡的时候会去厕所里面洗把脸嘛，用这个就有这个功能啊。其实现在我又发掘了一项新的作用，新的功能。那如果是夏天，嗯。我化了妆可以用吗？化了妆会不会把我的妆给脱掉？
不会的，只要你稍微离得远一点，它是没有关系的。
嗯，
因为它这个是通过一个雾化片高频的震动来将水打散成为一个水雾，它的可能它的这个水雾的直径大概只有6到8微米，
就是分子比较小。
对，所以你距离稍微远一点，它就不会弄花你的妆。
就像这样子是吗？
对，它反而会有一个定妆的效果。
这个是放电池的还是充电的？
它是 USB 充电的，在这个侧边。
充多久？
大概2个半小时就可以充满。
充一次能用多久？
嗯，大概可以工作100分钟以上。
哦，那还可以，那100分钟都2个多小时，像平常也就用那么一会儿。
对啊，一般一次也就用1分钟左右就。
这里面是放什么水啊？
矿泉水。
可以放别的水吗？
没有，最好是放矿泉水，不要加其他的东西进去。
自来水也不可以。
对，因为自来水中杂质比较多，它有可能会堵塞它的雾化片，
而且对皮肤可能也不好吧。
对啊，自来水肯定它没有不如矿泉水那么好嘛。
嗯，那可不可以放那种美容产品的护肤水，这样不是更好了吗？
这个也是不建议去用的，因为他们不确定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物质，它可能会说腐蚀雾化片或者是堵塞这个雾化片。
那这个雾化片这么容易坏啊，它需要更换的吗？
没有，如果只是我们只要是平时用矿泉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哦，我们加水会通过一个滴管，去吸水进来，然后再加进里面去。
哦，
对，
那这加一次能够用多久？
这个水箱是9毫升，
嗯，
那加一次大概可以使用12次左右。
好，那今天这五款产品我们都展示完了，我非常享受那个洗脸的呀，还有按摩的，其实每一个都好哎，因为它你们的每一款产品它都是 都代表着每一个步骤嘛，像洗脸的，洗完脸之后就要蒸一下，打开一下毛孔，然后可以敷个面膜，美美的。敷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按摩一下。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在户外是特别适用的。
对，但也很便于携带。
嗯，好的，那今天的产品试用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
拜拜。
好，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给他点个赞，并与你的好友们分享，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